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刘洋，我在南京问候各位。南京的夏天高温天气可能会迟到，但是永远不会缺席，高温预警和暴雨预警一起到来，南京的天随时准备下开水。每到这个时候，窝在空调房间里总是大多数人的不二选择，当然总有些逆着大流行走的人给高温天气涂染上不一样的色彩。又脏又臭是人们给垃圾贴上的标签，提到垃圾，很多人都可能会有厌嫌的表情，尤其是在眼下的酷暑天气。但是在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每天都和垃圾打交道，他们就是垃圾分类收运员。在这个要靠空调续命的夏天，让我们跟随宿迁台记者黄玉书去感受一下垃圾分类收运员的辛劳。下午四点半，骄阳依旧似火，在宿迁市泗阳县京西小区，52岁的吴少珍和同事傅佳兰正在擦拭垃圾分类桶。这里与以往的垃圾点给人的印象有所不同，没有污水四溢，没有臭气熏天，这都得益于垃圾分类收运员的辛勤付出。两个人一辆三轮车，每天穿梭于16个小区的30多个垃圾分类收集亭。只见吴少珍熟练地从可回收垃圾桶里取出垃圾进行初步分拣，然后装进蛇皮袋放到三轮车上。吴少珍：
我们每天早上5点多钟，5点10分到5点半左右就骑三轮车，带几个抹布什么过来一起来收，用装好之后在每个这个柜子啊外面呢里边呢都要给它擦干干净净的。
初步分拣之后，再运往开发区的分拣中心进行细化分拣，然后变废为宝，赋予垃圾新的生命。早上5点到9点，下午4点半到7点半，虽然避开了最高温的时段，但是吴少珍他们每天依旧都与热浪同行。从事垃圾分类收运员工作已经4个多月了，入伏后的高温天也是吴少珍面对的第一个夏天，帽子、口罩、手套都得包裹严实。吴少珍：
还有的居民啊，有的生活垃圾也往那里面扔，所以我们夏天天热的时候都要戴口罩、戴帽子，有气味嘛，戴口罩就好一点。
垃圾不分类，分类不正确，都会给吴少珍他们带来不便。虽然每天的工作都很不易，但是吴少珍说，他的付出得到了居民们的认可。起初自己很不适应，尤其是挨家挨户的宣传垃圾分类时，居民们的排斥和不理解。现如今主动参与到垃圾分类的市民越来越多，所以吴少珍总是把辛苦看得很淡。夏天里别人穿得越清凉越舒服，而吴少珍他们还要再穿一件工作服，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累了吴少珍和傅佳兰两个人就歇一歇，喝口水，然后继续干活。
我们为了工作需要必须要穿2件衣服，也为了宣传我们垃圾分类，也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到我们垃圾分类，建设我们的美丽泗阳嘛。
像他们这样的垃圾分类收运员在泗阳县有14名，负责城区100个小区290个垃圾分类收集亭的可回收垃圾收运工作。 江苏大地普遍高温，扬州也持续着烧烤模式，同样的也有人在烈日下执着坚守。扬州台记者齐媛媛就记录下了这样的故事。
上午8:30正值早高峰，市区友谊港等候进入扬州妇幼保健院的车流已经从门口积压到了路口。市交警支队一大队民警李明昌正和同事们维持着路口的秩序，迎着高温的日头，在车流中李明昌汗流浃背，一颗颗豆大的汗珠从额角滑落。因为戴着眼镜，李明昌要不时摘下眼镜用湿漉漉的胳膊擦汗。李明昌说，高温天气对于自己和同事而言也是一种职业日常，每天站在烈日下时间久了头都会晕，有时从烈日下走到阴凉处两眼还会冒金星，只能靠休息的时候多喝水来调整身体的状态。
反正岁数52跟25它是不能比，有一种精神在支配的，你干什么青年人他会看得到，你说到了你不如你做到。
1993年从部队转业之后，李明昌就来到了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工作，每天穿梭于人流车流之中，每天坚守在繁忙的路口，每天疏导着城市的交通。20多年过去了，城市的交通格局也正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型的过程之中，不变的是李明昌的初心。
在科技向前发展的同时，希望广大的交通人能够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创造了安全便利的交通，也使自己的文明程度提高了。
烈日下50多岁的老交警李明昌20多年如一日坚守岗位，而李明昌的徒弟倪思远也坚守在市区的另一个重要路口文昌岗上。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伴随着智能交警的上岗，市区文昌岗启用了闯信号灯自动抓拍功能，路口的交通秩序有了明显的提升。然而伴随着烧烤模式的来临，倪思远发现了一些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存在安全隐患。
太阳太大了嘛，就很多非机动车它等红灯的时候它会选择在树荫底下等，有的时候树荫是在机动车道上的，有的非机动车它就站在机动车道上越线停车了，它为了躲避这个阳光，所以希望大家尽量还是选择在线后面多等一些，哪怕稍微晒一点，但是还是安全第一。
由爱岗敬业的师傅做榜样，倪思远日常工作也试试冲在前头。就在前几天，因为熬夜备勤参加观音山安保任务，下班后倪思远晕倒在了家中。
就是前两天因为观音山保卫嘛，下午3:30执行到夜里2点，早上第二天还另外有任务嘛，第二天早上也是上了半天的班，然后下午回去之后就是在家里蹲下，然后起来的时候就是有晕倒，休息不足，另外可能是因为之前执行时间长温度高稍微有点中暑的症状。
倪思远是双井家庭，寒冬酷暑倪思远在路面上风吹日晒，春秋冬夏妻子在社区走访民情，共同的志向让两个年轻人走到了一起，共同的职业担当也让两个年轻人更多了一份理解和默契。
交警嘛，到了夏天就变成烤焦了的警察，而且路面上的温度普遍会比天气预报高，因为这个柏油路面。是因为我夫人也是警察，她是社区民警，她这个高温天气也要下社区，工作也很繁忙，就是靠相互理解吧。
感动的瞬间总能给我们更多的力量前行，而我们所享受的岁月静好也暗藏了别人的负重前进。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国家电网南京供电公司工人的故事。眼下正值夏季用电高峰，为了保证迎风度夏期间百姓夏日正常用电，解决南京市板桥兴建村地区配变低电压和重超载问题，7月26号上午，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电运检室在地表温度52.4度的高温天气下，采用不停电作业方式完成了10千伏大方线一台加挂配变的搭接工作。江苏台记者王文欢报道。
头顶安全帽，身穿厚厚的绝缘服，双手戴着厚重的绝缘手套，全身都处在完全封闭状态的动力电工，在10米多的高空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完成了带电作业。配电运检室周浩介绍，因为这台加挂的变压器影响周围300户居民和6家企业的用电，采用停电作业方式会影响大家的正常生活与工作，因此动力电工必须穿戴厚重的绝缘设备。
后台那个系统里面预警这个区域内的电力它到了上限预警值，所以我们要给它加挂一台变压器，重新合理分配这个区域内的用电负荷，这样保证它那个就每个居民啊，它这个电压质量都能达到很好的标准。
这几天是一年中最热的3伏天，现场的温度计显示 地表最高温度一度达到了52.4度，从升降平台上下来的带电作业人员满脸汗珠，衣服湿透。然而每天完成5-6次高空作业的他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电运检室带电班电工倪伟：
这个聚源服主要起到聚源作用，里面是密不透风不透气的，里面温度至少要40-50度，每天出来的时候穿这一身工作服，然后就是每天大概5-6个工作，然后呢就是衣服湿了之后，因为工作结束了，然后到第二个点的时候也是可能衣服它又干了，干了之后然后第二个工作做的时候它又湿了，然后就是反复就这样子吧，干了湿湿了干，每天工作也习惯了，到夏天的时候就这样子嘛。
据了解，配电室7月以来共开展各类带电作业67次，切实做到能带不停。此举不仅为广大客户可靠用电提供了坚强保障，也为确保电网迎风度夏安全运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高温下的颜色其实处处都在，高温下的故事也一直在延续，同样的那份感动也一直在传播。南京西站酷暑下，搬道工老田还在辛苦工作，今年他已经60岁了。众所周知，火车是没有方向盘的，行驶中改变方向需要通过道岔转换来实现，而搬道工则是通过人力搬道，从而改变火车的运行方向。在南京西站，搬道工仅剩15名，老田就是其中之一。进入大暑节气，又是一年高温，这也是60岁的老田在岗的最后一个酷暑。江苏台记者施毅报道。
哎，要命啊！开动了。
挂了电话，南京西客气站搬道工田小平拿起工作计划表，戴上手套就往101号古道跑去。风吹日晒的皮肤在阳光的映射下黝黑的发亮，衣服和反光背心早已被汗水打湿，顾不上擦汗，老田走到道岔旁，用钥匙打开锁，拔出道岔上的插销，扎起马步，两手紧紧握住道岔的手柄，横向用力一拉，尖轨就从左往右平行移动，贴合到右侧钢轨上。工作还没结束，老田用手检查尖轨和钢轨是否贴近，同时眼观前方，手指向火车即将前进的方向。这一整套工序结束后，道岔就算搬成功了。不一会儿，列车慢慢地驶入南京西站。
我给你看看啊，哎，啊，你要驾驶这个道岔，他火车能怎么跑到掉下去了？
就是这个是没有搬到位的。
哎，你要必须要搬到位，要你要抬动，要手比眼看。我这要把那个道岔要收起来。这个程序不能定。
田小平今年60岁，先后干过吊车员、道口员，在铁路上干了40年，搬道工是他干的最久的工作。除了操控道岔，有车驶入，搬道工还需要在外立岗观察车辆的情况，最长一次要在室外待上1-2个小时。田小平：
车子来了，我们要在那边立岗，要迎面对了，然后过来一个呢，他车子侧面了，然后要站这边立岗，要转过来立卡机是要描述车辆的情况，要再把车子全部去送进来。
40年来，田小平在南京西站迎来送往无数列车，亲手改变了他们的运行轨迹。而现在随着铁路提速和智能化改造，南京站和南京南站早已经实现了电动道岔，只需要点击鼠标就可以改变道岔方向，再也不需要人工搬道了，搬道工这个职业将不复存在。今年的炎夏也是老田在岗的最后一个夏天，40年工龄的田小平即将退休，与道岔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他，对这份工作除了不舍，更多的是自豪。
最艰苦的地方就是我们科技站搬道员，现在这个搬道员呢，还没得什么人来干，为什么？要必须要头脑聪明的，因为毕竟一个人要搞十个道岔，要头脑灵活，讲什么都还有一个什么。
爬山都无法再忍受。 心闭上的双眼，让想象任意改变，场景两个人一起散着步，我的脸也轻轻贴着你胸口，听到心跳，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夏天的风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七周年。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声。 友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高温天气和中国大地的温度势比高的还有电影市场。最近中国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上映，引爆国内市场。这部出自中国传统神话的电影具有怎样的魅力呢？刚刚上映三天，自带逆天改命的气质，《哪吒之魔童降世》点燃了此前低迷的暑期档。这个黑眼圈大牙缝的哪吒拥有高口碑，豆瓣超过20万人评价，仍然有8.7分。高排片，周末排片占比达到42%。导演饺子及其团队对传统神话故事进行了现代性改编，试图用三高哪吒翻越观众对国产动画的成见大山。来听江苏台记者张倩、钱一鸣、实习生钟竹顺的报道。
可能这就是这儿的命吧，我自己命自己扛，不连累别人。
如果把时间再倒转几个月，《哪吒之魔童降世》的预告片刚刚出现在影院和网络平台时，这个挂着黑眼圈、气质很丧的哪吒引发吐槽无数。导演饺子坦言，当时有网友说这个哪吒是史上最丑，也有人声讨他们炒 IP 冷饭。
这个哪吒的形象就能够承载着我们的这个中心思想，为什么是打破成见？我希望呢，不仅是这个故事当中讲的这么一个中心思想，就算是到了现实中来，如果观众们走进电影院了之后喜欢上这个哪吒，这就算是我们也算是在现实当中扭转的这种成见和偏见。
导演口中这个扭转成见的过程在两轮大规模点映当中发酵，哪吒之魔童降世还没上映就收获了超强口碑，自来水遍布全网，看了点映的南京观众，
我觉得看完哪吒就是一个字，就是爽。这种中国的故事用一个好莱坞的模式来讲，我觉得是特别契合当下的观影习惯，然后也是能够引起观众共情的。我在看完第一时间我就跟朋友推荐了。
我觉得讲好故事比什么都重要，它传达的呢是人在社会中他对于自我的认知是什么，它其中又有那个亲情还有友情的情节。这个片子的质量我觉得可以预定年度十佳了，我已经在朋友圈里面向朋友推荐这个片子了。
观众不知道的是，在此之前饺子已经和哪吒死磕了5年，神话故事中哪吒的怀胎时间长而痛苦。作为导演兼编剧，饺子说剧本创作过程就很哪吒。
第一版的时候我觉得已经挺不错的，因为我自己就有点吹毛求疵的，然后一开会了之后发现10多个人围着我进行了一次批斗大会。但这剧本这东西哈，就是牵一而发动全身，经脉相连，然后每一次我们过来开剧本会议，每一次就是一个批斗会议，所以前前后后一共改了66版剧本，还好最后还是磨出来了。
同样很哪吒的还有动画制作过程中1600人制作团队反复打磨，全片约1/5的镜头是在位于苏州的红里动画完成，其中包括了壮丽的海底龙宫以及哪吒和敖丙相遇的海边渔村等。影片高潮部分哪吒与敖丙决战，短短6秒的一个镜头，制作团队熬了6个月。哪吒之魔童降世执行制片人张元强，
就会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就是说每一个镜头我们基本上是精心的打磨，可能一个镜头展现到观众可能有100版的一个磨合。
许多观众观影后都联想到4年前的大圣归来，哪吒项目启动之初恰逢大圣归来为国漫打下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多年来对国产动画停留在低幼受众有限的印象被打破，大圣像是国产动画人的一剂强心针。已经从事动漫行业超过20个年头的红里动画 CEO 歌艺很感慨，
中国动画是进步的，人才储备也好，资金储备也好，它的技术储备也好，都是在进步的，尤其是一代又一代的导演，他们也变得慢慢的成熟，相信哪吒对中国动画电影来说它只是一个好的开始，未来会有更多一个个小魔童降世的。
而从《大圣归来》到《哪吒之魔童降世》，对于国产动画的探讨也从特效走向了剧本。哪吒在剧作上的创新是从外部形象到故事内核的全盘贯彻，普世价值、家庭温暖、个人成长、自我实现，让哪吒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和共鸣。个性追求极致的饺子对于自己的这部动画长片打分在7分到8分之间，他说自己最清楚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实现，下一部作品正在筹备当中。饺子认为自己并不是理想主义，而是确信中国动画产业的未来。
中国观众给我们打了很多的鼓励分，因为他们是希望看到国产动画整个这个行业好起来，所以我们自己还是挺冷静的，我们知道受之有愧，只能说观众的这种鼓励也是一种动力，也是一种压力，只能说之后的创作更认真，做到更完美，是希望呢大家能够看了哪吒之后能够获得更多的力量勇气去追求自己的梦想，能够更坚持下去。
命运不公，就和他斗到底。
除了哪吒，最近另一部电影也登陆市场，并且在南京亮相路演。这部名为《跳舞吧大象》的电影也具有励志的内核，由《翻滚吧阿信》导演林玉贤执导，艾伦、金春花领衔主演的电影《跳舞吧大象》近日在南京路演。现场导演林玉贤再次致谢各位主演的敬业演出，主演艾伦也坦言从《皮豹石》一角找到人生动力。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张倩的报道。
电影《跳舞吧大象》讲述了芭蕾舞少女黎春夏因为遭遇车祸陷入昏迷，15年后醒来，为了完成当年错失的表演，不顾一切地找到了儿时舞伴，重组四小天鹅，并在独导师皮豹石的带领下重返舞台的故事。女主角金春花为了靠近角色，3个月内增重到200斤。
虽然她一直200斤很胖，但是她一直在坚持着跳舞，然后为了她的初心，最后站到舞台上的一个故事。我觉得黎春夏这个性格我特别喜欢，直爽，然后特别的单纯纯真。
最终重返舞台的经历也并没有成为电影中这群人的救赎，他们依然是沉重而笨拙的大象，但为了初心拼尽全力的纯真和热诚是电影想要展现的精神。导演林玉贤曾经以自编自导的电影《翻滚吧阿信》入围金马奖5项大奖，他擅长用逆境中成长的边缘人物的经历来鼓励人心，而这次的故事里也有他自己的影子。
跳舞大象其实是我等了7年的作品，那我其实12年就到北京要拍电影，那当时因为翻滚吧阿信被大家关注，结果这一等就等了7年，所以它就像我们这个电影想说的主题一样，就是其实大家可能都在生活中快被揍趴了，但是你千万不要放弃，一定要站着笑着然后赢一把。
本片男主角艾伦也坦言自己曾经遭遇毕业后无戏可拍，一度想改行放弃从事喜剧行业的困境。艾伦也很感谢这次这个角色帮助他突破了喜剧的边界。
这个人物皮包石更让我能产生共鸣的是，每个人都有梦想，当你遇到每一次该被梦想拼搏的时候，你会不会拼尽全力？就像我在从艺道路上接触喜剧这么多年，大荧幕的角色可能就那几部，但是之前在舞台剧这10几年的路上，其实我每一个角色都真的是在认真的去拼，所以跟戏中的这个皮包神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处。
一直活跃在开心麻花舞台上的艾伦，这次在影片中不仅有哭戏，还有不少舞蹈动作。舞蹈零基础的艾伦自曝下了不少苦功，导演林玉贤说当时是用彭于晏没有体操基础一样，用4个月练出了专业水准来说服艾伦。影片将在7月26号全国上映。
除了电影，文化市场还有另一件大事，最近第29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西安开幕。这届图书交易博览会有怎样的新气象呢？作为我国出版业界的盛会，本届书博会的主题是礼赞新中国，书香新思路，其中主会场参展单位数量、展览面积都创历届之最。来听江苏台记者彭迪帆的报道。
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东西方文明交汇从这里开始。在主会场的展馆内，丝绸之路展区的设计让人印象深刻，通过两个色彩不同的环形书卷结构，在空间设计上形成了环绕交错的构型，立体动态地展示了丝绸之路沿途国家的风土人情和人文内涵。中国图书进出口西安公司副总经理郭阳介绍，此次展示了一带一路沿线34个国家的进口图书、原版少儿绘本等。
我邀请了有七个国家的10位外籍，他们在我们的展厅穿着他们的民族服装，一来呢能够体现出共同共建共享的这么一个氛围，另外一个呢很多来的人以后呢不但能看到图书，而且能看到当地的一些民族特色的一些服饰。
在图书 IP 展厅内陈列着各式各样的图书周边文创产品，其中面塑非遗传承人张贝元正在给前来参展的观众介绍他的作品，齐天大圣、兵马俑、关羽等形象的面人栩栩如生。张贝元希望通过书博会这个平台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门手艺。
这个兵马俑它的头还是用兵马俑的形象去做，身子加入了动漫，这样子的话西安的上空那层雾雾的那层历史的尘灰就被扫掉了，所有人都可以触手可及，用古老的手艺展现当下的美学。
为了扩大苏版图书品牌影响，江苏省新闻出版局组织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城市和高校出版社等18家出版发行单位携近4000种苏版精品出版物亮相本届书博会。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人员朱宏伟介绍，此次书博会他们带来了原创强书《坐着火车去拉萨》，全景式的呈现了京藏铁路及沿线风貌和知识。
它是今年的主题出版物的一个推荐书目，首先给孩子他一个能够横贯历史的一个过程，来了解这一个事物的发展的一个过程。同时我们这里面配了一个小的放大镜，给孩子很有趣味的、很有兴趣的去阅读。
除了省内出版社近年来出版的新书、畅销书，江苏展团还带来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江苏主题出版精品类图书。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编辑、副总经理徐海介绍，除了传统的纸质图书，电子书和凤凰音箱是江苏展区的一大亮点。
凤凰音箱内容非常丰富，聚集了凤凰全部的政治理论、文化学术、少年儿童文学还有科学技术方面以及古籍方面的所有的最精彩的图书的片段和都全部，而且用新的载体、新的方式呈现给广大读者，领略数字时代阅读的魅力。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在诗里。
姑苏宠爱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8月1号是中国的建军节，七月末尾有这样的一场特殊生日宴，在江苏省军区连云港离职干部休养所举行。一群身着军装的男女老少围坐在一位精神矍铄的百岁退伍老军人身边，一起庆祝即将到来的八一建军节。来听江苏台记者吴斌的报道。
老人名叫张克敬，今年正好100岁，是一位有着80年党龄的老兵，和老伴一起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三大战争，几十枚军功章见证了他的峥嵘岁月，而他眼前的大蛋糕却写着92两个数字，这是怎么回事呢？张克敬的儿子张立军，
父母都是30年代参加革命的军人，我们七位子女与老爷子一起庆祝八一建军节92周年。
老人和妻子刘燕都是军人世家，家中的父辈和兄弟都是军人，有10多位亲人为新中国的成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最让老人骄傲的是，妻子曾经和白求恩一起工作过，自己也是白求恩学校的第一届学员。张克敬的儿子张征平，
我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53年时父母怀的我，为了纪念抗美援朝胜利，给我起名征平。我们长大以后，父亲把我们6个兄弟送到部队参军，我们下一代也有一个子女当兵，我们现在是3代军人家庭。
张克敬的孙女张玉雅然，
我爸爸我叔叔们都当兵，从小就融入这个氛围，所以就到了18岁特别渴望当兵，就报名参军了。
张克敬老人一生严于律己，教育子女往往是严厉多于慈爱，在生活方面老人艰苦朴素，能节约的地方从来不浪费，这些精神深深影响着他的子女。张克敬的儿子张立军，
汶川地震啊，或者国内自然灾害啊，老父亲呢都是捐款，不管数量多少都是他的心意。我父亲他从小呢，他也是从农村出来的，他也知道老百姓贫困地区在受灾，他都了解，所以呢他是把自己的一些大爱吧献给支援一下子边区。
张克敬老人酷爱读书练字，特别是喜欢用小楷抄写党的政策方针，装订成册后供别人阅读。在老人书房里的一个角落，满满地摆放着老人获得的各种荣誉。对于张克敬老人来说，他对祖国的热爱甚至超越了生死，那颗爱国之心在他的胸膛里永远地跳动着。张克敬，
八一建军节节日快乐。好好好，
建军节的欢庆氛围里都是中国百姓对国家的热爱之情，拳拳赤子之心，每个人的爱国情怀都不一样，表现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这几天宿迁市泗阳县王集镇古墩村的一片不一般的水稻田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这里究竟有何不一样呢？上午在泗阳县王集镇古墩村小流河东岸的一片水稻田里，从高空俯瞰，水稻田犹如3D 画一般，在微风中随着稻叶舞动，煞是好看。原来村民们用秧苗作画，第一幅作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党徽已经完成，他们在用自己特殊的方式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泗阳县王集镇古墩村村民王建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了，我们要做一幅图来回报祖国的。
让大家都能过上呢感到祖国的温暖，因为我们都是农民，所以只有在这两亩地上做工厂，能做出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除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党徽外，还有两幅主图作品，一幅是《七十》，中国地图和1949至2019，还有一幅是《王吉古墩欢迎您》。三幅贴地气的作品占地15亩，而这些水稻并非我们常见的白色稻米，而是五色宝剑粥米，也被誉为米中之王。泗阳县王吉镇古墩村党支部书记王品：
而且我们这个秧苗，它有紫色、黑色、黄色、白色和青色五种颜色，可以通过一定的组合形成美丽的大地景观。
50多位农户、3位画师用了一周的时间，已完成了3幅水稻画的创作。泗阳县王吉镇组织委员于亮：
通过这种方式啊，能展现出来我们王吉镇古墩村的村民对我们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种祝贺之情，在新时代最基层的党员群众对党、对祖国的最真实的感情，也体现出来我们群众对这个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江苏南京建军节的献礼之一是改造升级完成的莫愁湖公园。8月1号，莫愁湖公园重装亮相。莫愁湖边走，春光满枝头，花儿含羞笑，碧水也温柔。一曲《莫愁啊莫愁》由朱明英唱响1984年的央视春晚，自此在全中国一炮走红，成为脍炙人口的流行经典。不少人都知道《莫愁啊莫愁》创作者正是南京人。上周，原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编导室主任、著名作曲家陶思耀将《莫愁啊莫愁》歌曲相关的获奖证书、出版书籍、杂志、磁带、手帕等10件物品捐赠给莫愁湖公园管理处，讲述了歌曲背后的动人故事和一段特殊的莫愁情缘。来听江苏台记者刘雨薇的报道。
陶思耀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对金陵48景之首的莫愁湖更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缘。他从小在莫愁湖附近长大，公园就是孩子们玩耍的小天地，吃着的是莫愁湖的莲子，就连盐水鸭都要用湖中荷叶包裹着。长大后离得再远，一提到莫愁湖总感到分外亲切。1980年，南京市文联在白下路会堂召开换届大会，陶思耀作为部队代表应邀参会，会议筹备组准备搞场联欢会，希望陶思耀创作一首歌曲在联欢会上演唱。他突发灵感，深厚的感情在心中激荡，只想以歌抒怀。
20分钟，第一次登上那个舞台，一家手风琴一个把二胡就拉出来了。后来到我家来是朱明和远征跟我问我有什么新作品，我就打开了本子唱给他听啊，我就给朱明说：“陶老师，我只要一首歌，能不能给我？”他说：“我只要什么莫愁。”行，我就从本子上面撕下来给他的。
1984年，朱明英带着这首歌曲登上央视2届春晚，随后歌曲火遍大江南北，莫愁湖也成为许多人的向往之地。从市井到边防，火车上、军营里，陶思耀听过太多人传唱莫愁啊莫愁，请专业歌手演唱版本就达20余个，这当中还蕴藏着太多惊喜。
85年，我的战友老三前线回来时候，他说我给你带来一些礼物啊，这是在我们老三前线和云南流行的一块手绢，上面就印着你的歌。
如今来看，这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最早的手帕歌，歌声穿越近40年光阴，经典历久弥新。有着1500年悠久历史和丰富人文资源的莫愁湖公园，在闭园改造结束后，8月1日将以焕然一新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再次走进圣骑楼，观赏莫愁女雕像，体会岁月的变迁，故地重游的陶思耀感触很深。
莫愁湖重新开园时候，我要把欢迎莫愁湖的所有的作品和事物和奖励，甚至手绢全部献给莫愁湖，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因为放在我这儿不如放在莫愁湖，它长期保存更有意义，为莫愁文化添砖加瓦。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
春宵不到院里，怎知春夏日时。
在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Thank you. 生